你必须成为一个活祭，这一点非常重要，我怎么说都不为过，但这还不是全部。第二件事，第二节说，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。这里效法是希腊文，意思是被倾注到模子里。换句话说，这个世界会融化你，你会遇到问题和逆境，但你得选择适合自己的模子。不要倾注到这世界的模子，不要像世界一样思考。如果你像世界一样思考，你就会得到与世界相同的结果。箴言23章7节说，因为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你必须使你的思想符合神的话语。这里变化的希腊文是变形，它是从变形来的，从毛毛虫节俭，然后变成蝴蝶。如果你想从毛毛虫变成蝴蝶，就得通过更新你的思想，这太重要了。让我再次回顾我的个人经历，因为我在1968年3月23日做出了委身，那时神出现了，我真的看到了神的荣耀。我意识到与神相比，我所有的公义都像污秽的衣裳。我一直拿自己与别人相比，与别人相比我做得很好。我刚满72岁，我从来没有喝过酒，从来没有抽过烟，从来没有说过脏话。我过着更正直的生活，不像很多人那样行事。但问题是在1968年前，我与神的关系是基于我的行为，我觉得神欠我的。当我看见神的荣耀，我意识到就算我的最好都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我悔改了，并且我摆脱了自义，摆脱了信靠自己的良善来建立关系。我开始单单靠恩典来接受他，所以我做出了那个委身，并且我是全心全意的做出的。但我必须更新我的思想，如果我没有更新我的思想，今天就已经死了。让我给你举个例子，我做出了那个委身之后，我应征入伍，被派往越南。我在越南花了13个月学习神的话语，我开始成长，一些好事开始发生。但当我1970年从越南回来时，应该是1971年，我认识了一些人，他们教导神的极端主权。我去参加一个特会，有个人教导说，撒旦是神的使者。如果撒旦困扰你，如果你生病了，如果你有任何疾病，如果你有任何问题，那是神想引起你的注意，这样你会通过所有问题变得更好。我对神的话语没有足够的认识，使我能拒绝这些，所以我接受了，并且我带着这个教导。以前是那种合适磁带，它是一卷一卷的磁带。我在路易斯安那州的特会上买了这个教导，把它带回家，并且，对不起，我把时间弄错了。这应该是在69年，就在主第一次触摸我之后。我还未在越南心意更新之前，我弄错了时间。总之，那是1969年。我拿到这个教导，并且把它带回来。当时我非正式的与一个女孩订婚了，我们还没有正式订婚，但是我们已经谈过了。我把这个教导带回来，关于撒旦是神信使的教导。传道者举了一个高中生的例子，他想向他朋友们做见证，但他太内向了，他做不到，所以他就祷告并祈求神让他得癌症，这样他死后就可以向人们证明他不怕死。他通过这样做做见证，他祷告并祈求神让他得癌症。第二天早上他得了白血病，他向他所有的朋友做见证，在他的葬礼上有4个人重生了。这个传道者以此为例说，看，这就是神做事的方式。我现在知道了，不， 那根本不是神，是魔鬼在利用这一点。如果你张开双臂求病，魔鬼会给你，但那时我不知道这些，我把它带了回来，送给了这个非正式订婚的女孩，然后她也做出了同样的决定，成为活祭。如果死能荣耀神，她愿意这样做。我知道这对有些人来说很难接受，但我做了委身，那个女孩也做了委身，她爱神胜过爱她自己的生命，于是她接受了我带回来的教导。她做了同样的祷告，并向神求癌症，这样她就可以荣耀神。第二天她患上了白血病，当时我在越南，我马上请假回家。我回来时她在医院里，我和她在一起，她失血过多而死。他死后，我们在那里站了两个小时，祷告他能死里复活。他们最终不得不报警，把我们带出病房。在他的葬礼上，有四个人重生了。我分享这些的原因，是为了阐明，他先做了在第一节经文中讲的委身，成为活祭。但如果你不以真理更新你的思想，如果你不知道真理，撒旦可以利用你对任何事的委身和意愿来反对你。当时我们不知道真理。后来我回到越南，1972年我离开了越南，杰米嫁给了我。杰米和这个女孩之前是好朋友，他们一起参加过一个音乐小组。在杰米和我结婚之前，那个宣讲撒旦是神使者的人来到我们浸信教会宣讲同样的信息，并开始告诉我们神将要使用这些。而我在这个时候仍然，我做出这个成为活祭的决定已经四年了，我仍然没有掌握足够的真理来拒绝这些。他来了，他说神告诉他我会昏迷八年，会受苦等等。然后我从昏迷中醒来，神会使用我，我愿意成为活祭，如果那是神的旨意，我愿意那样做。所以我顺服了，那是杰米和我结婚的前一周，我们去做了个验血。我不太明白现在是如何操作的，但你必须进行血液检查才能得到结婚证，结果发现我得了黄疸，这本身不会危及生命，除非你不躺着休息。我本来应该躺在床上一个月不能起床，但我不打算这么做，我靠倒混凝土为生，所以我又回去浇筑混凝土。他们告诉我，如果你不这样做，如果你不卧床休息，你可能会昏迷，你可能会成为植物人，所有的事都汇聚到一起。这个传道者正在向我预言将要发生的事。他带我出去吃饭，一位牧师和这位传道者还有大约12个人，我们在他包房里吃饭，我和杰米坐在他对面。当时他就在预言所有这些可怕的事情都会发生，因为我已经向着自己死了，成为了活祭。如果那是神的旨意，我愿意接受。我就坐在那里哭着想，这真糟糕，但如果那是神想要的。我知道你们中的一些人认为我完全疯了，但这就是宗教对你的影响，宗教会让你一团糟。我就坐在那儿，愿意接受一切。但是后来这个人，魔鬼总是玩得过火，魔鬼把我逼到绝境。如果他就此打住，你可能永远不会听说过我，我会陷入昏迷，很可能已经死了，什么也不会发生。但是这个人一直滔滔不绝地说一切都很难很糟糕，他有八种不治之症，其中任何一种都会要他的命，因为那是他一直相信的，而这一切即将发生，撒旦正在利用他。他告诉我忍受这些疾病和所有这些事是多么的艰难，然后他说最糟糕的是八年来神告诉他不能读圣经。他不能研究话语，神不让他读话语。 虽然当时我知道的话语不多，但我也知道很多经文。比如你要昼夜思想神的话语，约书亚记一章八节。我可以继续谈论神话语的重要性。诗篇119章97节，我何等爱慕你的话语，终日不住的思想。当他说神要他远离神的话语，我就打断他，我站起来说，这不是神，这是魔鬼，你被魔鬼利用了。我拒绝了所有这些，杰米和我站起来走出了那家餐馆，离开了那间教会，再也没有回去。感谢神，如果我没有那样做，我所预言的所有事情，撒旦会让他们发生并毁了我。我这么说的意思是，成为活祭是绝对必要的，不再抬高你自己，而向着你自己死。你让神主宰你，但第二步他说，不要效法这世界的思维方式，要通过思想的更新而改变。如果你不把这两件事结合起来，撒旦就会来摧毁你。举个例子，这个教会的一些人，这个浸信教会的副牧师，我带领他接受了圣灵的洗并说方言。尽管我们是在浸信教会，我还是把他带了进去，他真的被主吸引了。他做了这个决定，他是一个活祭，他愿意做任何事。但当这位传道者来并说，撒旦是神的信使，我离开了那间教会，他没有离开，他待在那里，他接受了那个教义，并遵从宗教思想。我可以给你很多细节，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，他患上了各种你能想象的疾病。他中风了，我去为他祷告，他痊愈了，但后来他又中风了，后来他去世了。这是一场悲剧，是件坏事，本可以避免的。他愿意成为活祭，但他没有更新他的思想。你必须将这两件事结合起来。我现在说的是关于生死攸关的事，我有切身体会。我看到人们死去，我爱的人因不知道真理而死去。耶稣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说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但只有你晓得的真理才能让你自由。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说，你的话语就是真理，神的话语就是真理。但只有你晓得的真理才能让你自由。今天的美国，这个节目在世界各地都能看到，但我对美国发生的事情比对其他任何地方都更熟悉。在美国，人们对神的话语缺乏认识，普通基督徒不知道神的话语。我在2014年遇到过一个例子，我记得它，是因为那是我们最初搬进第一栋建筑时，在开幕当天，每个人都在赞美神所成就的好事。有一个女士来找我，她说，当我第一次来到圣经学院时，我在每个领域都是自由主义者。她说，我支持堕胎，我支持同性恋，我支持所有的性别问题和同性恋婚姻。她说，我在任何方面都是自由主义者。在这所学校待了两年后，她说，我变得如此保守，以至于她的家人，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完全拒绝了他，他们不认同他的观点，他们之间发生了很大的冲突，他们几乎完全禁止他成为家庭成员，因为他们都是自由主义者，而他变得如此保守。我找到了这位女士，把她拉到一边，对她说，听着，我不想和你争论，我不会责备你，不会批评任何一件事，但我说，请向我解释，你怎么可以声称自己是基督徒又爱着神，却恨神所支持的一切，却爱神所反对的一切。向我解释，你怎能这样做？这个女士说的话很深刻，这对我影响很大。她说，我爱神，但我不喜爱他的话语。她说，当我进入圣经学院，我学会了爱神的话语。 他说，你不能又爱神的话语，又爱这些话语所教导反对的一切。哇，这太有力量了。看，这就是今天我们的社会有这么多问题的原因，因为我们有些人声称自己是基督徒，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是，但他们不喜爱真理，真理并没有使他们得自由。所以你要做的不仅仅是委身于神，你必须知道真理，你必须更新你的思想，并因思想的更新而改变。这正是很多人错过的地方。大多数基督徒不知道神的话语是怎么说的，大多数美国人不了解我们的历史，他们接受了这种取消文化和批判性种族理论的谎言。我现在不打算教导这些，但我向你保证，如果你了解美国历史，你就不会相信所有这些谎言。但当人们不知道，这就像一个人得了老年痴呆症，一个患有老年痴呆症的人，你很难让他们一个人呆着。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他们不能开车，他们不知道要去哪里。患有老年痴呆症的人，基本上对任何你想要对他们做的事都很敏感。涉及到我们的历史，物质界历史和圣经历史，我们是一个老年痴呆症国家。对此，我们没有任何借口，我们有神的话语，有圣灵被派来教导我们神的话语。但你必须去上课，圣灵是我们的老师。我们一直坐在那里看电视，而不是神的话语，我们已经被这些污染了。我告诉你，你不仅要委身于神，而且你必须通过心意的更新而改变。如果你把这两件事结合起来，我保证你会证明神好的、可接受的、完美的旨意。神告诉我，他是这样告诉我的，他说，如果你成为活祭并更新你的思想，你不可能错过我给你的使命。你必须背弃神，必须背叛神，才能阻止神的旨意实现。如果你真的是一个活祭，如果你不断更新你的思想，让神真理的话语支配你，如果你做那些事，一切都会自动发生，你会看到神的好的、可接受的、完美的旨意实现。我告诉你，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因为在自然界，我没有理由会做我正在做的事。当我第一次委身进入事工时，我就不分享细节了，我牧养过三个小教会。我曾经牧养过最大的教会是100人。我根本无法从我曾经的位置走到神今天给我的位置。你知道吗？我犹豫要不要说这些，以免别人认为我是在吹嘘自己。我不是，我是在吹嘘神，谈论神的作为。我每年要花费超过8000万美元来支付员工的薪水和电视账单。这只是美国的预算，而世界其他地方每年大约需要1500万美元。我每年必须要有近1亿美元才能收支平衡。我和杰米从一无所有开始，她怀孕8个月，我们有2周没吃东西。除非我下定决心成为活祭，并更新我的思想，否则没有任何方法让我从过去走到今天。我一直这样做，我做的并不完美，但我已经坚持53年了。你知道吗？神为我带来了他好的、可接受的、完美的旨意。他就这样发生了。我没有从战略角度出发来制定这些5年和10年的目标。我没有做过别人教你所做的这些事，我不是反对他们，但我只是说我所做的一切就是全心全意地寻求神的国。神就把其他一切加给了我，神祝福了我。我告诉你，这不仅是我生命的秘诀，这也是你生命的秘诀。这就是你如何决定神呼召你去做的事，这就是你如何找到神的旨意。神的旨意真的不是你的职业，神的旨意是成为活祭，然后更新你的思想。 这样你就开始像神一样思考，你得到他的价值观，他的观点。你不会祷告说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然后又去投与之相反的票，那是虚伪。不，你要开始把你的思想和行为与神的话语联系起来。你做这两件事，成为活祭，然后更新你的思想到改变你行为的地步。你将证明神好的、可接受的、完美的旨意。我可以保证，他在我生命中很有效，我基于神的话语保证，他对你同样有效。